我们最近在干一个事儿，就是开幻灯会，这个是我和可达还有逸轩我们三个人主要负责的。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幻灯会。就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个100年前的考古学家，然后你去中亚转了一圈，你现在回英国了，你想给别人看中亚的建筑、中亚的人文风土，你怎么给他看？显然你不可能画图，对吧？你一张图一张图给人传阅吗？肯定不是。那个时候大家会有一种叫幻灯片的方法，就是咱们那个 PowerPoint 就是 Keynote 这东西最原始的版本，
那个本体，那个咱们现在用它的喻体。
对，咱们那个本体就是用一种叫做反转的照片拍出这个东西的样子，然后拿灯给它照上，这样它能变亮，可以放大嘛。就是咱们小时候玩那个胶片，看那个片叫副片，就是它那个颜色是反着的，而反转片我们叫它正片，就是颜色本身就是实际的颜色。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拿这种照片拍摄一个东西，那你是洗出来是直接可以看这张照片就看到它的实际颜色的。
那他说的反转是这俩字说的是什么，描述它是什么性质？
其实反转这个词儿，某种程度来说它是一个错误的说法，是因为反转片的颜色是正确的颜色，它不是基于真实世界做了一次反转，它是基于那个我们正常的135的胶片做了一次反转
啊。明白了。
所以这说法特别有这个迷惑性。
他把一个反的东西反转了。
对，然后但它其实是那个正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叫它正片。
所以反转片就是正片。
对，
因为它把一个反的东西反转了，这合理合理。
对，因为大家更常用的是那个负片嘛，所以在胶片的世界中，负片被认为是更常见的那个。大家看show notes可以看到一些例子。然后幻灯会其实就是说，把这种你拍的一组反转片，一张一张投影到墙上或者大的幕布上面，这个叫幻灯会。这个从100年前到有电脑之前，人类都是这么看幻灯片的。然后在有了电脑之后，它就彻底消失了，基本上。你看很多那种模拟的东西没有完全消失，黑胶卖得更火了，现在胶片相机今年绝对是比过去10年要更流行了。然后 CD 倒另说， CD 这个事儿一般，但磁带也很流行，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这种以前老的东西现在大家又重新玩起来了。但是反转片这个事儿就
不是，但是你说是模拟的东西在复兴。
对，模拟的东西在复兴。
CD 是数字东西。
对，所以 CD 没有复兴吗？
对，
但是反转片就基本上彻底的，或者幻灯这个事儿就彻底的被扫进垃圾桶里了。就今天玩胶片的人很少有玩放映的，就是因为大家拍胶片还是为了在手机屏幕上看，为了要的是那个色彩。而你想看反转片，你需要非常麻烦的用最原始的投影的设备去放那个片子。那种设备非常笨重，而且没有什么人在造了，买也很难买。而且以前那种白炽灯它就会烧片子，你可以想象你的这个设备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大更清晰的把那个片子投出来，但更大更清晰的代价是你会变热，你会变热就把那个片子给烧化。所以就它那套东西特别原始，现在没什么人玩了。但它有它的优点，就第一点是它的色彩是连续的。就如果你任何看一个数码照片，放足够大的都是一堆色那个像素嘛。但是因为反转片它是一个纯物理反应，所以它的色彩是完全连续的。我们有个专业的术语形容叫色深。你用数码的话，你的色深到16比特，就我就不说更多术语了，就差不多了。但你可以理解成反转片基本上你看它，如果你拍的足够好，就和你现实中看的感觉是没有任何区别的。这是它的目标。而且它更好的是它可以把这东西投的特别大。你比如说你看一个屏幕可能就100寸算比较大的屏幕了，150寸算你家里能做的最大的了。但你用反转片的话，可以轻松的把它投成3米乘4米大小的一束光打到墙上。
哦，但我想补充一句，就是并不是说模拟的介质包含了无限多的信息，并不是，
不是，
就是你把那玩意儿放3层楼高，它的细节也是糊的，这是废话。但是这个点不是关于它的信息那个比数字多很多，因为现在数码的传感器也非常非常牛逼。
对。
1.5亿像素出来的东西，你敢跟人比信息量，你比不了。但是它是一种不同的近似，就它的那个近似的方式跟人眼本身的那个是更贴近的，它是关于近似的方式，而不是关于绝对的信息量。我想补充个这。
对，然后所以过去的很多年，我们就会一直拍这种照片做放映会，或者我们叫幻灯会。然后最近就是拍了一组中国雕塑和壁画的精华，然后想放给大家朋友们看，这个已经做了2-3场了，然后。想聊这个事儿，其实就是你想，我作为一个摄影师，我每天的我的大量工作其实是在拍照，然后但是拍反转的时候，其实我就换一个思维模式，我就想主要聊到这个事情，就是不同媒介对于一个创作者他那个你能创作什么题材的影响。就很多时候人们会说创作这个事儿，你先想你要做什么，然后那个形式不重要。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唬人的说法，因为当你真正在做东西的时候，你会知道那个形式特别重要。咱们比如就拿反转这个东西来举例子，就是你今天你想拿反转看幻灯片。那显然你要意识到一个事情，就是现在不是100年前。你如果你就想看一栋楼的样子，你照片在网上一搜全都是，让你的电脑也可以做得很亮，屏幕也可以很大。然后你要是想看一些东西的话，比如你想看人像， 那你数码拍人像模式什么现在拍都挺好，所以你会意识到100年前人们的所有照片都是拿这个反转片看的、
嗯、对，
但是今天人们的99%的照片是完全不需要拿反转片看的，他在任何情况下都看过了，所以你反转片作为纯记录的功能已经完全没有了，就你不能说我拿它就拍就随便拍一个建筑就给人放出来，那样的话他会觉得那还不如电脑好看呢，是因为反转片有个致命的劣势，就是因为你为了让胶片如实反映光线，我们有个词叫光比，就是这个一个画面里最亮和最暗的地方，你数码照片比如大家你看你手机的照片，你会发现一个照片里最亮和最暗的地方可以差的非常非常多，
那叫动态范围。
对，但是在反转片的世界里面，因为胶片这个技术比较落后，而且因为 它这个物理反应，你没有办法让一个地方特别亮另外一个地方特别暗还能如实的反应，所以它动态范围特别小。
磁带也是，磁带的那个就是那个磁粉的那个最声最大和声最小的那个动态范围它也非常小。
哦，这我第一次知道。
对，
对，所以就想像你可以想象，就今天如果你站在外面站在室外你拍摄一个人像，那天空是纯白的，因为它太亮了，如果你想让人的那个样子正常的，但如果想让光的样子正常，那个人一定是黑到不行。
对，
所以反转片本身在很多题材上是有它一个严重的劣势的，只是因为以前人们没得选所以人们会拍的，那现在人们既然有的选了呢，你看它就没有意思了。我们早年拍反转片的时候就陷入了这个问题，我们拍了很多建筑本身，因为建筑在室外嘛，然后你放出来的话大家会觉得这东西平平无奇，因为我电脑上看的那个东西数码的就是比反转的更好，但反转的在一类东西上特别有优势，就是室内，因为室内的光比变化非常小，室内差不多是同样的亮度，然后你可以拍很多很小的东西然后把它放得很大，所以这个时候当你想拍反转的时候，你就决定了你对于很多东西的拍摄你的思路和数码是不一样的。比如今天如果是一趟以反转为主的拍摄，那我们会有坚持三个原则，就我们自己总结出来的。第一点是你一定要拍亮度均匀的东西，第二点是这个东西必须足够反复，因为你放足够反复的东西放到足够大它才是好看的，最后一点是这个东西投影出来的大小一定要比它实际的大小要大，你拍的才有意义，因为你把大的东西压小，比如你把一个10层楼高放到一个1米的照片上你觉得没有感觉，但你把一个1厘米的东西放大到1米就会有感觉。
就是我看咱放映会放的这些片子，我感觉啊他们不那么像照片，他们更像就是你去那个市场里面买一尺布，就它是 texture，就这些片子看起来像是就只是纹理，就是你假设现在整个这个房间然后充满了繁复的花纹和凹凸和这个镶边和什么这那个的，然后你就拍了一块，就仿佛是你拍了一个材质的贴图一样。
对，
就是你们现在拍的这套片子就是非常像这个东西。
对，所以就是在你拍摄的时候，比如你到一个房间里面，你第一反应就是找这样的场景，而且你会意识到因为反转片一张一张放注定没有我拿个模型或者拿一张全景图给你看这个东西让你那更能理解这东西空间上的感觉，所以你很难拿这种照片去追求空间感。
对，
就什么叫空间感呢，比如你去那个书店买任何建筑的图录，
对对对，但你可以追求那个繁复的信息量。
对，
就是看这个反转片最大的一个体验就是它在逼你看照片，就是因为它的信息量是均匀的排布在这每左上角到右下角的每一个位置，全是你应该看的，没有你不应该看的东西。我的意思是你看一张那个比如说在高速公路上拍就是拍了一照片，那个摄影师就只让你看那个天际线和什么那个公路和什么形成的一个形状，就是这个照片是非常非常 sparse 非常稀疏的，然后你要么就只应该注意一个形状，要么就是你只应该注意一个颜色的对比，就是你应该注意的东西占这个画面的比例是非常低的，就是尤其是现代摄影有非常多的作品是这样的，然后这种东西的那个古典的感觉就是它的那个繁复就像是那种丝绸什么就是特别那个什么的雕花一样，就是你看这张照片每一寸都应该看，没有不应该看的东西，然后你就像看书一样在这看，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边边角角的位置你就全在这看。
对，因为现代摄影很多时候是关于感觉的，
嗯，
比如你看山本博斯是纯关于感觉的，
对，
你看它你有一种对于时间的感受和感觉，但是反转片你严肃的拍摄和做放映你看的就是细节。
对，而且很就是完全记录，
对、
嗯、
如实的反映现场的光线，然后你把那个东西拍了下来，然后你要拿的比如我们拍佛像，你看佛像的每一个细节你把它放大了去看，它是为了这个事设计的，
就是你看这些东西你不会有任何想法说这个摄影师在表达啥，没有 It doesn't even come up in your mind。
对，因为他关注的是那个事本身，所以但反过来说那反转就是拍照嘛，你什么都能拍，
嗯，
但是你当你意识到了反转片对于这些题材是更有说服力的时候，你只有这些题材才值得你大费周章做放映的时候，他就会指导你的创作。比如 我们去拍摄，如果以反转片为主的拍摄，我们在选点的时候，就选择你的拍摄对象的时候，我们就会选择室内足够精彩的并且允许能支撑三脚架的地方去拍。然后到这个地方，我们就会想象哪些地方的细节是最多的。人在看了它的时候，如果这个东西，比如它这个我们拍一个木雕的龙，它可能就60厘米，但如果这个60厘米的龙变到2米的话，它大概是放出来是什么样子？就是你会知道这个媒介的特点无时无刻不在决定你的创作。
嗯，
你不能像数码一样拿起来就拍，而且你也意识到，因为反转的种种特性，你对于光线的要求非常非常高，你就要考虑到你几点到这个地方，它那个光线打进来是均匀的，然后考虑到 OK。虽然都是不同的细节的反复，但有些细节会比另外一些细节看起来更好看。
有意思，
对。所以当你在不断的摸索这些事儿，就像我们上一集聊，就是那种反应的过程，在摸阿萨的过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在 polish 你自己的创作心态。
嗯，
就你的心态不是说 ，OK， 我老子今天来这儿，像人文一样，我就街上溜达，我看着一个画面我就拍，然后我拍个几百张，有一两张特别精彩的，这两张就可以发出来。
嗯。
不是，那个是你一天你拍一张要二三十分钟，你就一天就这么几张机会，
有的时候你等光线干等等了半天，
对，然后可能你那最终发现光线没有你想的好。
而且这里面有一个会让很多人乍一想会觉得有道德洁癖的一个东西，就是仿佛你的这个相机就变得很重要，就仿佛你在找东西适配你的相机，就好像你在一个人在找早餐来对付自己的胃口一样。但这个事儿就是这样，
对。而且你
这没有任何的可就是羞耻可言，
而且关键你特别有分别心，
就因为你这个媒介是一个很挑剔的媒介。
对，一旦你有了这个挑剔的媒介，配合你那个分别心之后，你就发现这个世界对你来说不一样了。
嗯，
有些东西你就是不能看，你不应该看它。
嗯，
你应该跳过它，因为那个东西对你来说，你拍出来肯定是不合适的，它不适合你这个媒介，你就要去找那个适合你媒介的东西。这个很多那个创作，就是有时候我有时候也有这种洁癖，就是感觉这个咋就你的媒介这么重要呢？对，但实际上如果你自己想想，那你在任何创作的时候，你都是在依赖某一个媒介做创作做表达，那个媒介你就要适合他的方法去做他的创作，你不能说所有媒介都一样，你先做完创作之后再决定发表，我觉得不是的。所以这个例子就是我这几年一直在想的一个事儿。比如说我拿反转片出一手，刚才说的就是这些，我就要找那种室内的光线均匀的极其反复的东西去拍，然后不要试图通过这一张照片来反映整个建筑的环境，因为我的工作大量需要拍摄建筑。而如果我出门的时候，我一般是背三台不同的相机，一台反转片，一台数码相机，和一台就是数码相机会有两个镜头，一个广角的，一个长焦的头。我每一个东西会拍三遍。我第一遍拿一个广角的数码相机，我就是为了记住这个空间的属性。就我希望一个人，他比如说做一个研究者，他看着我的一张照片，就能知道这个建筑是个什么样的建筑，它是什么年代的，它大概的风格是什么样，它的空间结构是什么样子的。这一张照片要反映这些事儿。那这个时候你就是一个心态。当你拿出一个中长焦的镜头的时候，你想的就是我要截取好看的画面用来发社交网络。但你拿反转的时候，你想的就是我要放映出来，让它足够的有细节，足够的能让我讲。那你的这个新思考模式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最开始意识到这个事情，就是我开始拍视频用无人机拍航拍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哦，如果我今天我是负责飞无人机的那个人，我脑中想的一个地方的样子和我能拍什么，和我旁边拿相机的那个朋友，拿摄像机的那个朋友想的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啊，
而我的一趟行程我只能有一种思维，如果这趟让我负责飞无人机，我就很难去拍照了，因为我脑中全想的全是航拍的画面是什么样。然后当你做很多创作的时候，你会意识到这个事儿会严重干扰你的能创作的选题的范围。
嗯，
就是因为你的那个媒介会控制你的思维，会让你意识到哪些有些东西就是更适合你做的，然后这种东西会反过来指导你实际在做创作的时候的那个思考方式。另外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摄影嘛，那就比如说写文章，我比如大家在写这篇大豆这个文章来举例子，他有一期视频的视频播客，我不知道听这期节目时候那期节目发没发呢。
嗯，
然后有一篇我自己写的文章，然后有一个纯的音频播客。
嗯，
那你看它是同一个事儿，那对于创作来说它就是三件不同的事情。视频的版本因为你有画面，你能体现更多的在场的细节，
嗯，
所以你可以花更多的精力来描述种地这件事本身。但写文章的时候，你作为一个作者，你就发现你相对更自由一些，是因为你可以把历史拉得特别远，你可以讲大豆的来龙去脉，它是怎么从一个中国特产的作物变到美国主要生产，变到巴西主要生产。你没法去拍这个事儿，因为成本太高了。但你写文章，你可以来回的拉历史和现在，拉历史和现在，你可以回忆从前，然后你可以展望未来。但视频就很难干这些事情，所以同样的一个主题，在不同的创作媒介的时候，你会知道它那个你能做的事儿完全就不一样。
对，就是你在运用每一个媒介自己的 strength， 它的优势，它有力量的部分。所以你用比如说三个媒介讲同一个对象，你讲出来的那个侧重 和你视角就是会不一样。
对，
这没有什么不好的。
但是今天很少人聊这个事儿，我发现，
嗯，
就大家更愿意聊的是说，什么一个好文章在哪儿都火，然后一个好的照片也是发到哪儿大家都喜欢看，然后一个好的视频全平台都可以火。我觉得这个论调是很，你说它不是完全错的，因为好东西它确实是好东西，
嗯，
但是我觉得它对于创作来说它很不诚实，
嗯，
就是因为你知道不同媒介的要的东西是不同的。或者咱们就拿具体文章举例子，一篇文章如果你的目标是发到杂志上面，你要考虑的就是它有叫几配，你有多少页，
对，
你可以放图，图和文章的关系其实是一个并列关系。然后但如果你发微信就不是，微信是个从上往下阅读的方法，就你从上必须直接读到一点点读到下面，你不能随意翻页。那有一次我就和编辑聊，但当然我没说服那个编辑，但我就说服了自己。那如果说你已经知道你的读者读你的文章必须是从头读到尾的，从上往下滑的，那你的文章的很多设计完全可以基于这个模式来。它有时候限制是你创作的灵感的来源。
嗯，
如果是一个杂志一本书的话，你完全控制不了这个人怎么翻这本书。
嗯，
他可以先翻把图都看了再回来继续读这个东西，也可以读一页翻过去再翻回来。但在微信公号里面读，你就只能刷着屏幕从上往下读，你的眼睛被严格控制在一个特别狭小的一个空间里面。
最近微信在推那个一个更靠前的格式，就是那个连文章页都就少点一次。
嗯，
你知道我在说啥？
我知道你在说那个，
就是、在那个信息流里面直接出来一个，就上来这文章的开头两自然段，然后点点点。
对，
然后点就像一个小便签一样。然后现在就是咱们写公众号的朋友都会发现自己写这个格式的那个点击率更高，因为就是人少点一次嘛，这是就是产品经理都会 get 的一个点。但我想说就是这个格式，就是这个显示这个 UI 的变化，导致人写东西就立马就变了。
对，
原来的人会认真写一导语。然后再放一些就是什么什么头图什么分割线什么玩意儿的，先分个屁。现在就是上来就特别散文，现在就是特别散文，就上来就直接是因为他知道现在在你屏幕上他只有资格显示那么两三行，然后他就会就是写作者们会很努力的熬一个特别就好像哎下班了咱们说两句那种特别 casual 的那感觉，但是一看就是他特别精心的在熬这个，就是这个媒介在塑造人们写字的这个。什么？就是我是觉得这种新的 format， 它是读者，就是那个微信用户会觉得那个心理负担更低，就是哦，看上去像是一个人随手写两笔，那我就随手看两眼，于是他那个点进去的这个门槛就降低了，所以大伙儿点进去的那个率就更高了啊。但是它也改变了那个人们写字的这个就是写的东西本身的风格，
包括像抖音对音乐的影响，
嗯，
就是开头变得更重要了，
对，
因为大家跳出时间是三秒。
嗯，
你那三秒钟你的音乐要不吸引人，他就是没人会给你第四秒的机会。
对，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儿都是这样，就是你创作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就是那个形式。
嗯，
好，很多人说什么形式追随内容，内容为王，然后形式是次要的，我觉得这
放屁，
这纯放屁，因为你那个形式就在显著决定的内容。
这我们后面要单独再聊一期。
对，所以我现在的一个感觉是不光是那个大的媒介的形式你要考虑，视频音频文章，更是这个大媒介中那个小的媒介也是你要考虑的，你是发在微信公众号上还是发到小红书上面，还是你这个东西要出图册，还是你要就是做放映，还是就是纯是手机上看朋友圈，这些东西它都对你的创作有直接影响。而大家每次想这个事儿，总想的是我要有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案，比如你看买相机想的都是说我要想象我这个照片能被打到四米大，然后我还要能发朋友圈，我每个东西都要。我现在感觉你不妨你仔细掰扯一下自己真正在做的东西里面都是哪些形式，你就基于这个形式去优化你的创作的思路，而不是考虑自己是一个大而全什么都能干的人，然后你的所有器材和你的所有想法都能满足所有媒介。我现在至少我现在很不敢这么想了，我觉得这是个天方夜谭的事。
对啊，就是你老是觉得你在表达或者你在捕捉的是一个 universal 通用的就 general 的东西，然后而不是你的媒介本身，就既不尊重内容也不尊重那媒介。我感觉就是，而且就是我一直想要强调的点是，这没什么，就我的意思是这没有什么不好。就是当你拿着一个拍那个大画幅的相机，或者你拿 EM43 或者你拍反转片，你拿着这个东西，然后你再挑三拣四挑肥拣瘦的面对着这个世界，这没什么。就是不要在这块强加给自己一个教条，就是啊我必须要无差别的去那个观察和审视所有的东西，这没有这回事儿。
对，我之所以想聊这个，就是其实还是跟摄影从摄影这儿来的这个，因为摄影里面特别愿意说一句话，就是没有什么相机问题，都是拍着人不行，就相机用什么镜头不重要，最重要是相机背后那颗头。 就仿佛只要你这个人脑子会拍照，你拿任何世界上万事万物，你都能拍出特别好的照片。但你问一个真实干活的摄影师，他们会明确告诉你说，有些器材就不擅长干什么事儿，你拿他干这个事儿，纯是在折磨自己，对吧？你说如果相机的镜头不重要，背后那个头最重要，那理论上来说，我拿随便任何一个手机，应该能拍这个世界上所有需要的照片。
是，但他说那个话是用来反击消费主义，那完全另外一个语境。
对，
咱现在说是怎么拍东西，那个话说的是，就是你五十毫米一点二 GM 和他们一点四，然后在二点八的时候有什么区别？你这就 这是没啥区别。
对，
但是就是你把所有的那个责任都撇给所谓的相机后面的那颗头，然后那颗头也很头疼，就是他也没干什么。
对，所以我就是通过这个事儿，就通过这个大量的因为工作需要的这个不同媒介的摄影，因为你被迫，咱公司穷，不可能每个东西招一个人，你就得一个人干好多活，然后就开始一照，哦，操，就是我用这种不同的东西拍出来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嗯，
然后你再反过来想，那我写文章好像也受这个事儿影响，就当我知道这个东西是要发到微信上的，我的那个想法和我觉得我要写书的想法就是不一样。
对，
和一个东西我内容题材今天要给我一个选题，这个选题如果它最终的呈现方式是视频，那我的思路也不一样。
对。
所以我自己是感觉，其实啊，如果你是个写文章的人，你应该尝试拍拍视频或者做做音频。
对，
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你是个拍照的人，你可以多拍点视频或者你写点文章。
嗯，
因为很多时候你这个媒介的特点不是通过你不断的玩这个媒介意识到的，而是通过你玩别的媒介，你反过来想，哦，原来他这个事儿不擅长干这个，但我之前那个刀特别适合切这块黄油。
对，
我自己是感觉，包括像咱们都是各个媒介都做的人。这个事儿对咱最大的好处就是，当你有一个选题想真的要做的时候，你可以特别游刃有余的拿起一把最适合干这事儿的刀，把它切了。
就是以力破巧啊，什么以力降实惠啊，这都是在他妈推卸责任。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还是让那个相机后面那颗头或者那个所谓的力来背负，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这个事儿的懒惰，或者是你不想去做选择。巧怎么了？巧是很就是应该去追求的，这没什么。
对。有时候
而且就是你最好你做的那个事儿最好是一个可以挑肥拣瘦，可以就是 incremental 的一点点改进的，有很多细微的点可以改进的。如果你做的那个事儿是没有什么可改进的这个事儿，那我觉得这个事儿本身的那个价值也很存疑。
对，而且有时候你去那个听一些别的朋友，就是一些比如编辑部或者说一些新闻工作室的那些选题会什么的，你就脑中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咱有必要所有事儿都聊。
嗯，
做内容的人特别感觉自己什么事儿都能聊，
嗯，
但实际上你会知道有些东西你的这个媒介或者说你能呈现的形式就是不适合聊。比如今天如果是个拍视频的人，然后我就是想拍一个特别特别复杂的一个事儿，然后逻辑关系极其不清晰，你要把它捋得特别顺才能讲明白的，需要这个人不断的来回想才能想明白的事儿，
嗯，
那很明显我就感觉你视频就不是一个最好的呈现形式，因为视频是个更直接更快速的呈现形式，你这个东西就应该写文章。但相反，如果你是个写文章的人，然后你今天要报道一个事情的一个现场，那你肯定是比不过视频的。
对，
就你不能指责说什么视频侵占了文章，然后说现在大家都看短视频什么的，我觉得那纯扯淡。那么有的时候那一个视频三秒钟就比你写三千字要说的还明白的多得多，然后这个时候写三千字的人去指责那个短视频侵占了，说让人脑越来越偷懒了怎么怎么地的，人类当年不偷这个懒，那仅仅是因为没有那个好的方法。
对，
那他的信息量明显那个三秒钟比你三千字有时候还要好。
对，而且就是他就是不同的媒介有不同的 strength， 你为啥不利用呢？有的时候你要写一篇什么关于美国制造业衰退的文章，或者写一本书写好几十万字，他在某一个一种具体的感受的传达上不如一张照片。
对，
就你在阳光明媚的下午，你去拍那个伯利恒的那个钢铁厂的遗迹，在那个天际线上，然后边上是没有用的那个铁轨，就这一张照片给你的那种仿佛无事发生的那个感觉，就是那种非常非常不协调的，就是你就觉得 OK， 现在它就变成一个景观，变成一个就是发小红书的或者就是 Instagram 或者一个出片的一个东西的那种感觉，不是你用文字可以直接调动起来的。
对，
它有一种特定的东西，就一张照片胜过千言万语啊。
就咱们去年就2024年做那个美国表面那个系列现场聊天的那个东西，后来不写了篇文章吗？然后当时咱不还读了本书，就叫《美国废墟》吗？我记着。
对，
我当时感觉那本书里的很多照片，它比我写那个文章要有用多了。
啊，对。
但是因为我那个媒介不让我发这么多图，
嗯，
所以我要花更多的力量来达到人家靠一两张照片就能说明的那个事儿。所以我感觉这某种程度来说，有些时候是一种担心，怕别人说你，
嗯，
就是我解释一下这个事儿，就是有些时候当你说某些媒介更适合干一些事儿的时候，你仿佛有一种害怕，就你怕别人说你说那是因为能力不行，所以你没有办法拿这个把那事儿讲明白，就那种就还是那个镜头不重要，后面那颗头最重要嘛。
嗯，
就你要能力行的话，你什么都能讲。比如说，就大家会经常有一种也是一种迷思嘛，就说那种特别好的那种特稿作者，他写啥都能写，然后他也拍电影他也能写，把剧本写好，然后他写从杂志时代转到自媒体他也能适应的特别特别好。大家很多这种故事嘛，
神话。
对，我觉得这都是神话。这完全都是和上一集聊的这个王勃的这个提笔就写《滕王阁序》一样是神话。
对，就是人们想要成为，人们愿意相信，人们希望美好的东西的完美，就是它在360度每一个角度的完美和自发，这个愿望之强力，人们就是愿意传送这样的故事，真一点招没有。
对，就人们不愿意相信他最喜欢的那个摄影师不会拿手机拍照，
或者石黑英雄上过写作班之类的。
对，然后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我特别喜欢的摄影师 Alex Zoss 来中国帮 LV 拍了一组广告，那组广告拍特别差，然后很多人就说这个大师咋这样了。
嗯，
但在我看来这也是你的那个形式不一样了。
嗯，
那以前的他专门拍自己熟悉的选题，那个选题就是他的形式。
对，
今天你把他抛到一个完全他不熟悉的那个形式里面，虽然都是在拍照，但他面对的所有选题和题材都不同，那他就是要从头去学，从头去适应，而不是因为他出了那么多如此精彩的画册他就能拍明白这世界上的所有事儿。
对，
我觉得显然不是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没人聊这个东西，就你在网上如果你但凡聊这个大家就会觉得你矫情，觉得你就是器材党，或者说但确实很大一部分的情况下是器材党。但
不是没有批判器材党这个事儿比咱俩更猛烈的。
对，但那就是说我觉得不能不聊这个事儿，就这事儿是真实存在的。如果今天节目到最后总结一下，就是我觉得形式就是在直接决定内容，而不是有一个特别美好的内容然后你什么形式都能适配的，我觉得这事儿从来就不存在。
对，
而你作为创作者应该了解自己做那个形式里面最擅长表达的是什么，以及它的弱点是什么，就什么事你最好别让他干。
对，
比如当年我们还拿那个反转片拍塞尔维亚的那个纪念碑，那简直是这世界上最糟糕的反转片拍摄环境。
嗯，
因为所有纪念碑都在室外，所有纪念碑都是一根棍儿类似的东西，所以它有大量的背景就是天空，
而且那个照片里面最亮的部分是你不应该看的东西，
因为它是太阳，
就很难受啊。
对，所以呢就完全不合适。到后来我们再拍就只拍壁画，拍教堂里面，拍雕塑，拍这个偶尔最多拍拍斗拱，因为斗拱的那个颜色是差不多的。
对，但是纪念碑的 3D 模型就很好。
对，但你拿 3D 模型去还原室内就很难。
对
对，所以这期就想聊的就是这些。
OK。